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新的科技乱炖。哎，今天我们有四个人跟我们聊天啊。那首先必须得介绍一位我们的新朋友，叫你老冯吧，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冯若航，我是做 PostgreSQL 数据库的，目前有一家小创业公司。那么呢，也算是之前运营着 PostgreSQL 中国开源社区。那么很高兴参加科技乱炖节目。
老冯是我们从公众号上给挖出来的，是吧，老高？
嗯，
对，我有一个公众号叫“非法加盟”，里面呢有俩专栏，一个是数据库老司机，一个叫“云计算泥石流”，专注下云。
专注看这些云什么时候崩
对，每次这个一聊崩的时候就十万加，对吧？
哎，
对，刚才我们说这事儿了，所以呢这几期我们下云的话题啊等等这些，哎，我们都聊过了，不能再聊一期下云了。
对，加个备注啊，我们的机器从已经彻底物理机已经搬走了，昨天晚上，
哎，彻底下了，
对，只剩虚拟机了，剩一个事儿应该不知道是谁
对都叫什么云，对吧？嗯，哎，今天找老冯来聊，既不是聊下云，也不是聊数据库啊。数据库回头找老冯在我们在编码人生可以聊一期，就是换库，下云换库，我们可以讲换库，
叫去云去 MySQL。
对，去云去 MySQL， 这个现在也是一个趋势啊。尤其这两年的这个 AI 起来之后，大家都想存向量，怎奈 MySQL 这个向量功能就是拉胯的不能再拉了。所以现在呢很多的创业公司上来，有的新公司它没有什么历史包袱啊，上来就换 PG 了。但是呢还有一些像我们这种有一定的这个数据积累的，还在纠结什么时候换 PG。 反正我觉得换 PG 是一个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我们现在有人肉支持了
对，
不怕了。
哎，尤其有老冯，我们现在刚才还在考虑这事儿。哎，这个回头再单录一期，今天不录这个，毕竟是科技乱炖嘛，我们那不也得炖点事儿是吧，炖点啥呢？刚才我们吃饭时在聊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们聊了一期付费节目，聊什么呢？聊信创的。
哎
哎，对，
我们自己给自己带个货啊。
你说那期节目是吧？
对，
就节目的货是吧？然后信创里其实聊了一些关于这个卡脖子的这些事情和问题，但是这个事情呢，后来我看有朋友就在评论区里说，你们能不能多聊一点这个卡脖子这个事儿？为什么突然就多了？然后突然为什么大家就觉得别人在卡我的脖子了？其实这里是有很复杂的一些事情和关系的，所以呢想让咱再补充的聊一聊。那把老冯叫来呢，其实呢是想聊聊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啊信创可能话题稍微有点敏感，他做了一期付费，但是卡脖子这事儿啊，他是秃子脑袋上的和尚，嗨，什么和尚脑袋上的秃哎呀不对，叫什么和尚脑袋上的狮子，对吧？大家都知道卡脖子这个事儿，尤其最近的 Linux 基金会这件事情，本来这事儿我们上期预告找张白伟聊，但是他最近比较忙，但是我也觉得不妨从这件事情开始聊。其实好多人是因为这件事情意识到，哎，好像我们司空见惯的这种开源软件啊等等这些东西似乎也有点脆弱。
其实也不是脆弱啊，就应该这么讲，就是在这个卡脖子这个事儿啊真正的被进入到这个大众的视野里之前，实际上开源软件可能也只是我们做技术的人很关注。
哎，
这些不搞技术的，不是做这个行业的，他以前也不关心，
嗯，
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开源软件。
对，
因为可能就像老冯这样默默的这个在开源领域工作的人啊，
嗯，
正是这个反卡脖子的主要的力量。
哦，
咱们这脖子挺细的，对吧？就是不被卡之前不知道咱脖子这么细。
哎，
啊，还挺长的，就被卡的点可多了。
对，又细又长。
对，但是你这个开源的事儿呢，如果我们自己的开源的力量越强，实际上我们这个反卡脖子能力也越强，
甚至可以卡别人脖子。
那某个老师给大家说说前情提要吧，这 Linux 基金会这事儿啊，就是挺扯淡的这么一个事儿。其实一会儿啊，某个老师你说完前情提要，让老冯给你补充。我相信你说的一定不全，就是这全貌就是太复杂了。
这事儿啊，我是从一个吃瓜群众的角度，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听说过这个事儿，
哎，
但是和广大的不关心 IT 或者是开源社区的人，
嗯，
听说的视角是一样的。我先从我这角度先捋一捋啊，
哎，
我没有仔细去研究。我听到事儿就特简单，就说 Linus 这个人，
嗯，
他知道 Linus 就是 Linux 的这个最早的开发者， 名字都跟他一起的一样，对吧？
对，
那是这个人呢，
林纳斯啊，
对，他是他官方翻译是叫林纳斯吗？
对
对
啊，跟维纳斯差不多，
都是北欧那嘎达的人。
对，这个老林呢干了一件事儿，
老林
就是大家知道 Linux 是一个开源项目，
哎，
他编出来的东西呢非常多，
嗯，
我们大家身边现在都离不开了。然后他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把俄罗斯的人。俄罗斯的这个开源项目的贡献者，
嗯，
不知道是不是 committer 还是什么其他角色。
有人让老冯补充，哎，你这首先理解的就有问题。
没事，我先说这个观感啊，就是他把俄罗斯的人呢从这项目里踢出去了，把他们权限收回了。那意思是说我们不行，我这个为了支持乌克兰啊，跟政治有关系啊，就这么个事儿。后来就变得比较热闹，当然后来怎么热闹往哪个方向去了我就没有特别看。
这是典型吃瓜。
啊，
对
啊，对啊，对，
确实是我们都是典型吃瓜、嗯。但是从开源行业内从业者的角度来看呢，可能这个视角又有一点点不一样，细节还很丰富。老冯给我们讲讲细节吧。
对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啊，因为 PostgreSQL 和 Linux 都是开源软件，可以说是开源世界里面的最重磅的两个开源项目了。有着这种一衣带水的关系。那么 Linux
一衣带水都上来了
是就是一个就唇齿相依的关系。Linux 是操作系统里面的就是一把手一哥。那么 PostgreSQL 可以说就是数据库领域的 Linux。
嗯，
那么 Linux 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它的 Linux 项目的二把手 ,George, 他提了一个 commit, 把邮箱以 RU, 就是俄罗斯顶级域名结尾的 maintainer,从这个 maintainer 文件里给移除掉了
maintainer
啊，维护者，
嗯、
但比 committer 要高级，
干的活不一样，
至少是提交很多，
对，
才对。
然后呢，他提交的时候呢，使用的语言和描述和原因呢是比较模糊的。他说，因为一些合规原因，我们要把这些人移除。然后呢，大家就产生了质疑嘛，说你怎么把俄罗斯的这个维护者给提出去呢？然后呢 ，Linus 本人就出来说话了。他说：“用你们的大脑想一想，我是一个芬兰人，那我跟俄罗斯人是这个，对吧？就相当于中国对日本的这种感情一样，
世仇。
对，其实就是一个世仇。你觉得我会支持这样的侵略行为吗？然后第二个是，他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违反了一些制裁上的法律。那么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呢，他把它移除呢，是因为就是说俄罗斯在美国的这个叫实体。”叫
实体清单，
它不是实体清单，叫
什么 GVAC，
嗯，
它也是一个办公室出了一个名那个清单，你不能跟那个里面的合作。
而这个 Linux 基金会其实是住在美国的，
对，它注册在美国、
嗯，
叫符合美国法律嘛。
OK，
对，所以它出于合规性的要求，因为 Linux 基金会本身是一个注册在美国的组织，
对，
它要合规，它就得这么干。其实如果说。George 和 Linux 光明正大说我们就是因为合规要把它给
去掉，其实也没事儿、
这个对于社区来说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因为使用了一些就偷偷摸摸的、方式把它移除掉了，所以引发了一些争议。
可能前面没有说的特别清楚，
主要是我是觉得 Linux 写的这个邮件啊，就是你就写是因为合规原因不就完了吗？他带入了很多个人的，
他那个邮件之前是因为好像有很多说是有很多俄罗斯人在里边灌水，在里边、这个骂来骂去的，所以他那话可能也带了一种愤怒进来，
带些情绪。
对，当然这个我得纠正某个老师一句话，那谁没说过他支持乌克兰，至少这个里边没说过，对吧？
对的，
跟乌克兰没关系，主要就是因为合规。其实现在这事就大家已经清楚了，就是因为合规原因。而且说了，我后边补了一个邮件说，只要不在 GVAC 名单里的都可以，
嗯，
就还可以用，
嗯
啊。但那 GVAC 理论上讲，就是把所有俄罗斯公司都扔掉。
对，
就说你的俄罗斯贡献者，你的雇主不能在这个名单里面。如果在这个名单里面，叫 Linux 基金会与你合作的能力会受到限制。
而且他那个清单就等于就他这边就是一种合作关系，
嗯，
对，可能说你是一个俄罗斯人，你随便提交一个改动，
嗯，
被合并了，可能也不认为是一种合作，
嗯，
但在那个名单里呢，可能就认为是一种明确关系的合作了，
嗯，
所以可能就是说，我是觉得后边可能会变成啥，就下边人可能你提交一个，或者你换个名字，可能也没人会去追究。
他这个，哎，我问个细节，他不是说这里边的俄罗斯人不能参与。而是说你参与人不能拿俄罗斯公司的钱，
对，
应该是你的雇主不能是 OFAC 制裁名单里面的实体。
就是说这些 maintainer，
嗯，
他们都是兼职嘛，他实际上是上班的。
对，其实
他所工作的公司不能是在这个实体清单里的。
对，
我看了一些被移除的贡献者，大概有七八个，然后有的他的那个邮箱你是可以看出他在哪些公司工作的嘛，
因为就是工作邮箱嘛。
对，有的是什么这个西伯利亚做什么这个硬件的公司，有的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然后基本上你都可以从他的 RU 邮箱里推断出他的工作单位。
那如果他用的是一个点 RU 的免费邮箱呢？
就是如果他是个自由职业者，
对啊，
我认为自由职业者在这里不受到影响。那么其实这里面呢，比较就是从一个开源社区的角度来说呢，我认为 Linux 本人他在大面上是没做错的，但是他在处理这件事儿的细节上做得很不好。
不过他本来就那样，
对，他是个比较直白说法，就是开源暴君。因为在历史上他口吐芬芳的案例其实
太多，
非常之多，比如说那个著名的 NVDI，
嗯，
对对，那个英伟达比中指的这个，
对，大家认识这个林纳斯这个人的肖像，基本都是随着他的中指一起认识的。
先看了中指，
对，
对，所以这次他的表现，我认为符合他过往人设他的一个性情和表现。
嗯，
但这个呢，就因为跟他又不是一个，因为他前面没说的特别，就是二把手没说的特别清楚。
对，
他出来又骂了一通，所以就有点豁出圈了。
这里面呢，我认为 Linux 最主要的瑕疵在于呢，它没有违反任何开源协议啊，它违反的是 Linux 社区的 Code of Conduct COC。
嗯，
简单说，这个社区呢，就说给大家没有骚扰的这种无歧视的体验。我认为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其实某种意义上是违反了这个社区的一个就是行为准则性质的规约。
但他违反的还少吗？
啊，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说 Linux 作为一个开源项目，它的这个边界其实是由它使用的开源许可证，就 GPL 来定义的嘛。在这里面呢， Linux 把俄罗斯开发者移除出维护者列表这件事儿本身是没有违反开源协议的。而这一点呢，我认为是很多包括国内媒体也好经常误解的一件事，他们觉得哦， Linux 把俄罗斯人移出去了，他以后会不会把中国人移出去。
对，这是大家就是今天咱聊的是卡脖子嘛，这可能是紧接下来我看国内的社群里面讨论最多的事情了。
然后你把这些国家的开发者移除出去了之后，是不是这些国家在操作系统上就被卡脖子了？
嗯，对。
然后俄罗斯那边不就自己要自己维护一个分支了吗？
嗯，
对吧，这也是好像已经公开了的。
但我觉得这里面呢，其实可能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大家对于开源许可证提供什么样的自由这个事儿，是模糊的。
对，
一个开源项目，我们讲它提供了四个自由。第一个是你有这个运行软件的自由，你有修改软件的自由，你有重新去拷贝去发行这个软件的自由，也就是说开源软件的习惯法，你不爽你可以去做一个分叉，你可以去 fork 这个项目。
嗯，对，
而
不是 fork 啊，
不是 fork， 是 fork，
嗯，
就是分叉一个项目。但这只是针对于研发来说的，对于使用上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对，
你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Linux， 俄罗斯也照样可以继续使用 Linux， 中国也可以继续使用 Linux。
其实从这个角度没有卡脖子这一说。
我们
卡脖子，卡脖子。
对，我们讲卡脖子这个事儿呢，什么叫卡脖子？人家已经掐着你的脖子，就是要你死了。那什么是卡脖子呢？人家在军工领域的贸易制裁，不卖给你很关键的东西，比如说芯片，这我认为百分之百属于卡脖子。
哎，
反而在闭源的里边是容易做到的。
比如说 Oracle， 你现在用的这个商业数据库、商业操作系统，你用在很关键的领域无法替换，它不卖给你了，
不给你更新了，
这某种意义上算卡脖子。
对，
但是一个开源项目现在他不想让你参与研发了，这不是他卡你的脖子，是你卡他的脖子。
哎，这话怎么说？
这叫自卡脖子。
是因为他失去了
他失去了俄罗斯的贡献者，
对，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损失。
对，
损失的不是俄罗斯，俄罗斯的用户有什么损失呢？他依然可以继续使用 Linux。
他其实是增加了摩擦，因为那边可能也要，
嗯，
因为比如说他就需要继续用，
嗯，
那这样的话他可能要自己维护一个分支，
嗯，
然后你还要拖，比如说你可能很多东西要自己去搞了，
嗯，
对吧？你要搞个团队，原来是可能我只对某一个东西有依赖。我去只是做这个方向的开发就行了，现在好，你的内核整个你都要搞了，
嗯，
那不等于造成更多的摩擦了吗？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就智珠博弈搭便车的问题。开源项目就是全世界开发者一起来做一个项目，然后大家一起从这个项目中
受
益。受
益，对，
你可以选择完全不参与这个开源项目，完全不给开源项目做贡献，只从开源项目中索取，
也可以
或者说叫搭便车，或者叫白嫖啊。很多国家没有这种研发能力的，就是这么做的。
嗯，
就包括很多哎，这个数据库。其实都是 PostgreSQL 和这个 MySQL 的
说说吧，
麦子的本机，
说说吧。
对啊，其实很多操作系统也是 Linux 的一个包装，
哎、
对吧？它其实是搭了 Linux 的便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参与到 Linux 社区，本质是想让 Linux 操作系统能跑在你的硬件上，这是一件对厂商有利的事情。就是说，俄罗斯开发者和中国开发者想让 Linux 支持本国的硬件。所以他们会去参与 Linux 社区、
嗯、
这个供需关系和这种主动关系是比如说俄罗斯的硬件厂商有求于 Linux 社区而不是相反。
嗯，
我认为这个基本关系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从开源领域来讲，今天我们谈卡脖子这个 Linux 可能就是一个引子啊，但是刚才从老冯的这个说法来看，可能从开源的领域其实不存在说我们被卡脖子这件事，
但是可能会增加更多的成本，
摩擦成本会高一些，
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嗯，
这个就看啊，我觉得这个确实，如果卡脖子有点绕，卡的是个啥脖子呢？就看我们贡献者这个国家、
嗯，
不管是中国还是俄罗斯，从这里边能得到啥？一方面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很多很多参与开源工作的人，还有一个自我实现的目标、
嗯、啊。
就是他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软件的
参与者，
参与者，
嗯，
这方面确实是被卡了。
OK， 但是这不重要。
但这卡的其实不是脖子，
他其实是不能在那个维护者那个清单里出现了。
那卡的是面子，
对。但其实他，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提一个 PR。
他从 maintainer 中移除掉，就意味着他在 Linux 项目中贡献的 credit 被剥夺了。
对，
这个呢，对于一个开源贡献者来说呢，是他的荣耀，是他的脸面，
嗯、
这个东西受到了伤害折损，我认为是存在的，这个事实是存在的。
但
你要说
你从代码来去维护角度上，其实还是可以维护的。
对，这就是说，俄罗斯开发者，我们退一万步讲，就全部都被踢出去了之后，俄罗斯的现有运行的 Linux 受到影响吗？
肯定不受，
肯定不受影响。开源软件开源协议确保了软件的运行是自由的，分发是自由的，修改也是自由的。那么它带来的影响就是说，如果俄罗斯自己的国产硬件，或者说中国以后自己的国产硬件想要跑 Linux， 他们就得自己干，而不能搭社区的便车了。
那它无非就是 fork 出来一个版本，把我的驱动打进去啊，
这就是成本。
对。
反过来啊，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教一下这开源大神，这个是我一直搞不清楚。他 fork 出来一个版本，我把我的驱动打进去了，但是他的主分值要把这个 fork 出来版本的这个驱动合回主分值，是不是他也违反了制裁性？
我其实想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啊、
到底是说彻底不能合作、
嗯、
还是说只是从那个维护者清单这个角度不能合作？
对，
对，
比如说啊，今天华为也被列到清单了，然后把华为这些贡献者也都删了，咱假定是贡献者、啊、
只是从清单里删了、
嗯、
哎，删了，那华为说我还得支持 Linux 啊，
对啊，我
他 fork 了一个华为 Linux、
嗯、
啊，也可能这个东西叫鸿蒙，对吧？然后他把他的驱动打进去，打进去之后，那 Linux 社区如果他真的，那华为客观上来讲，华为设备在全世界都有，
嗯，
那我如果想支持华为，那反过来我能不能把它 fork 出来分支里面的代码合回来呢？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反自卡脖子，反卡脖子。
对啊，
Linux 把俄罗斯人踢出去或者把中国人踢出去，本质是卡自己的脖子，而不是卡别人的脖子。
那他从法律上他能合回来吗？
所以这个
事，我觉得这事儿都不用合回来，你就这么想、
嗯、
比如说你是这个一个开源项目，
嗯，
你把我踢了，
嗯，
我找老冯，老冯还是你那国的 committer 呢，
对，
我说老冯，我这代码怎么样，你帮我合一下，他就合一下，
这里面带
来的、嗯、这不
完事了吗？对对，其实我们看到华为已经这么做了，他提出了一个叫根社区的理念、
嗯、
开源根社区，就包括欧拉、
嗯、
其实就是
Linux, 欧拉操作系统吗？
欧拉操作系统其实就是 Linux 发行版的一个 fork 下个版本、
嗯、
那么他就是说在这个发行版里面的研发自主要由我们自己来主导啊、
嗯，
那么就等于是他跟社区出现了一个分叉分裂，
他现在是两边都干，对吧？
对，它一方面呢，它要跟 Linux 接轨，但是它也要维护自己的一个新版本，
一个发行版。
对，其实在数据库上也是这样的，有一个高斯，其实是 PostgreSQL 的一个分叉
老版本的 Talker
啊，9.2.4，这
好老。
对对对，
嗯，所以在这上听下来，好像就是除了增加各方的摩擦成本以外，
对，
好像掐不了谁的脖子啊，
是互相增加了一堆成本。
哎，
没有任何好处。
这个你要考虑到啊，美国人为什么搞这么个规让你们去合？
嗯，
他的出发点是啥？他的出发点就是安全。你要注意啊，所有安全的事儿都是花钱的事儿。
嗯，
就像你们搞个防火墙，给自己折腾要死要活的。
嗯，
你的大旗就是说我安全，
嗯，
然后给自己折腾死，对吧？
嗯，
那他为什么为了安全呢？就是他会觉得你们这些实体清单里边的人都是坏蛋，
嗯，
你们会给我这里边加后门。
嗯，
用你们的 commit 代码的权利来给我加后门，
嗯，
然后导致我供应链攻击，
嗯，
所以我把你移除，就这么个理由嘛，就是还是安全出发点。
但是我是觉得这就有个问题啊，比如说啊，这里边假设都是相对来说从邮箱就能看出来你是哪个公司了，
嗯，
往里加后门，那不是明显给自己搞了个，
就是他即便加也不能拿这个
对呀，
啊，号加，
对呀，
啊。其实有一个有趣的先例啊，也是今年。刚刚出现的叫 XZ Backdoor，
嗯，对 XZ，
对
对，这个，
但那个是匿名人啊，
对，这是一个匿名，他特意起了个中文名，但是人家发现时区其实不是中国时区，
对对，
然后他用了这个匿名身份，就是获取
了，就想去搞个后门，
哎，就在这个 XZ 项目里面支了一个 Backdoor SSH Backdoor， 然后后来是正是 PG 社区的 Peter Astronaut 跑 PG 的时候发现这个慢了，怎么回事，突然慢了，发现这个后门，
对，
但
还没进入到主流发行版，否则大家全都得跟着倒霉。
对，你看 MacBook 上的 Home Pro 已经把这个更新了，
对，它早了，
又第一次出现了版本回退，
对，
把这个受影响的版本给回退了。如果进入了主流发行版，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供应链攻击，就开源供应链攻击是一个已经存在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会拿这种实名的去做攻击的，
对，
对吧？
对，
所以你看是这样，老高，
嗯。
就是全世界人民对付政府的手段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凑合凑合，名义上过得去就行了，不是为了真解，
没有这么认真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在下边就没人讨论这个问题，就可能我也不知道那个设计有什么问啊，就是说我假设我是一个俄罗斯的哪怕公司雇佣的人，我现在去提交个 PR 合不合，
嗯，
没人，好，没人去说这个问题，这事就黑不提白不提了。这个我当然我没注意啊，但我当时想的，我觉得有人是提过这个问题，但没有人解答。
嗯，
但我看到那个有一个解答，就是说他只要你不在名单里，就我就不能放在那个维护的清单里，好像就没有说的了，
嗯，
黑不提白不提了。
就是 Greg 他在他的邮件里提到，就是如果这些人能够提供证明文件，证明自己没有和制裁清单里面的这些公司有关系，他们还是可以加回到这个 maintainer 的列表里面的。
但是没有人成功吧？
因为那就说明他们确实是 related，
或者说已经伤了心了。我看有一个是退了
，Sergey 发了一篇这个叫告别信，
嗯，
很煽情，写了很多这种在社区参与的故事，
然后就退掉了。
对，就退掉了。
我觉得这种合规确实是会把这个坏人留下，好人都弄出去。
对，
你想，如果他真是个坏人，比如说俄罗斯的某个公司授权，这从政府那儿拿到的要求，说你要
黑一个门，
潜伏进去，
嗯，
他肯定能弄一个没关系的证明，
对，
嗯，
去提交，对吧？
对，
他也不会在那儿留那么多痕迹，
对，
反正留痕迹的就像老高说的，
倒霉都是好人，
对，
对，是的，是的。所以这里引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开源社区，它的基础设施、它的基金会，它应该放在哪里？ Linux 基金会是在美国注册的，所以有受到了美国出口法律的影响。
但是那个指定级的就挪到瑞士去了，
瑞士威就搬到瑞士去了。
这个事儿我觉得人家是有先见之明的。
而那个 PostgreSQL 它的社区它是注册在加拿大的，对，
这样能好一点点，
加拿大就友好的很多。对，所以这个我认为是开源项目，就是这种成功的全球性的开源项目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可能要更中立吧，从自己的角度上讲。
所以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逆全球化的风潮也刮到了开源领域，现实世界中这个世界开始区域化，开始分裂，那么对应的全球开源社区，开源这个事儿本质上是全球化在软件领域的一个表现，
全球协作嘛。
那你全球化退潮了，对应的开源社区也会从全球化走回到区域化，就包括中国形成了自己的中国小社区，俄罗斯形成自己的俄罗斯小社区，欧盟有自己的社区，美国有自己的社区，一个大的全球性开源社区很可能就会在 这样的一个浪潮中解体为许多小社区。
去年我看到有一个欧盟的一个消息，就是说他们要在本地建 DNS。
嗯，
就是意思就是可能也是从安全的角度说，
嗯，
你防的这些主流 DNS 要以在你的服务器要在欧盟，
嗯，
而不能放在其他国家。
对，
这其实就是一个本地化。
对，
大家都在担心说是不是会被人家掐脖子，对吧？
欧盟应该也是主要对美国加了小心，
嗯，
一样，就大家都是个竞合关系。
上次咱们聊那棱镜门是一个。延续下来的
如出一辙的事，其实延续下来不能叫如出一辙，
对，延续下来的，
对。
所以你还发现各国就各个区域的立法都在往这方面靠，
就包括数据本地化，
对吧，GDPR，数据本地处理，数据主权，
对，
数据出境的要求，其实各国都开始立法，
都开始差不多了。
这个细节大家可以去听那个我们那集收费节目，
对，适时的切入了广告。
对，
今天聊卡脖子啊，这个事情其实。并不是想聊这个开源软件，开源软件算是今天一引子。其实我在琢磨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突然脑海里浮现出来了很多历史上以及现在
正在卡脖子，
正在卡脖子，或者是以前卡了脖子，现在他突然不卡你的一些事件，
那是卡不住了呗。
对，其实还挺多的。
对，
其实。就不说中国哈，各个国家之间好像一直是存在这个竞合关系，只不过在过去的这个20年，大家都在提全球化，好像这些事情被藏到下面去了，没有看见。但实际上，你如果跟各行各业的人去聊的话，你会发现，不仅仅是 IT 领域，其他领域被卡的情况，其实每年、每天，甚至说都在发生。
你从民生角度上，301的条款才是最著名的卡脖子的。
对呀。
对吧？只要他说我要贸易保护，我要加关税，你就是掐。其实，在忙的就是掐你脖子。
就是从最早什么八同组织
八几年吧，
我给你讲一个更早的掐脖子案例，在16几几年，
我去，
大清国刚开始的时候，
掐了谁的脖子？
你们知道红薯吗？红薯不是中国原产的，
美洲
红薯传进来的时候是从南亚进来的，越南那一片儿，对中国禁运，
禁运红薯啊？
对
啊，
红薯的
种子、
藤都禁运
啊。
为什么禁运啊？就是这东西太好了
啊，就相当于从地里长馒头嘛，
高产
太好了。后来咱们那个商人啊，把那红薯藤缠在缆绳里，
哦，
穿在缆绳里混进来，
哦，
才传开。
嗯，
而红薯和玉米这两样东西是促进清朝这个人口大爆炸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主粮变多了。然后你一种一多了吧，它不卡了。
问题是在于人家对，那人家会说，你看你又偷我东西。
对，就是我在讲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偷来偷去的。
对，好像就是你包括那个当年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大家都知道家里装电话，那通信大使记聊过装电话，装一电话3000多块钱，
嗯，
当时工资才多少钱？为什么？那不也是卡脖子吗？就是因为那些设备，程控交换机的设备，你造不了嘛，
然后卖的还很贵，
然后他就给你卖的齁贵，
对，
按门数给你收钱。
然后华为他们算是突破了，
所以华为又把这根藤给带进来了啊。
我们为什么讲华为对中国还是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
嗯，
不能叫历史吧？
啊，没问题，
没法带盖棺定论呢。现在还啊，
对，就是有贡献的，就是在这件事上。
对，
嗯，
你别管说他是 copy 也好，
嗯，
是逆向也好，人家把这事儿解决了，
嗯，
对吧？解决了以后。你现在再买国外的也不贵了，
哎，
就这么简单。
对，对。
其实我记得在几年前出过一个名单，叫35项卡脖子技术
啊，还有这名单？
有，就是中国出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在这35项技术里面
要做突破。
对对。然后，但是呢，今年这35项名单里面可能只剩下5-6项，就比如说光刻机、芯片这几个还属于解决不了的问题，
老大难问题。
啊，对，其他的就包括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其实原来都在这个名单里，但现在已经不认为有什么卡脖子问题了，就国内的供给已经完全充分，
嗯，
甚至是过剩了，
可以出海了。
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就是卡脖子与否啊，咱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上升到政治上。很多，
但是现在你看各个国家，别管咱们还是人家，都想上升到政治和安全的角度。
现 在,、哎，现在有点不一样，
嗯。
过去的时候，很多我们觉得是卡脖子，实际上是因为那家人，就是那家公司卖咱们对那个东西的那家公司， 这叫什么奇货可居，
那叫商业利益。
对
对，
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我卖贵了
我卖贵了，
对，那就要只能从商业利益上讲。
现在我们提到的卡脖子绝大多数都是政府行为，
就是政府要求公司你不能卖给哪些公司或者某些国家，
这些商业公司还挺难受。
对, 对，他们其实反而想卖，
可能这是主要市场，对吧？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圆珠笔头钢，以前说这个哎，中国造不了这个圆珠笔头的钢，然后后来呢是哪一个公司，钛钢还是哪个
钛钢，
钛钢这个事儿非常的
炼了一炉，对，
到现在没卖完呢，
够好多年用，
前两天
能做一百年。
前两天你知道我在抖音上刷着钛钢在卖圆珠笔，
哦，
就是他
清库存的，
他
那炉钢还没
用完，他那个珠啊卖不完了，结果自己就做圆珠笔了。
这就是属于超过草根股东的类型。
对，不知道让谁忽悠的。
其实有时候这种事儿人不做，或者说表面上是卡脖子，其实是经济上不合算。
对，
你练了一钢炉，结果自己跑去干圆珠笔生意了，这对于一个钢铁公司来说，我认为
实在是太没劲了，还不如送了呢，对吧？
对，
所以这个可能就毛老师接着说吧。现在可能很多的原因就是我们举着安全的大旗、政治的大旗，这个。甚至说是民族主义的大旗，我们互相在掐住对方的，
对，我们
脖子啊，
叫试图掐住脖子，
哎，试图，对，嗯，
对，就是我举一个那个非常简单例子啊，就是我前公司，我们就干这行，做什么呢？就是那时候我们对卡脖子这事儿印象非常深刻，但是事儿又很复杂，非常有意思，给大家讲一讲啊。当时我们干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计算仿真，这是一个领域。这个计算仿真呢，主要用的是一些比较复杂的软件，它跑在超算中心上，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咱们现在的这些叫什么 GPU， 说因为仿真主要是 CPU 计算，所以它跑这东西如果按学名的话叫 HPC， 它是一个
就是并行计算机，
对，
并行 CPU， 对
对，然后用 CPU 无数多个 CPU 的核来算。这种仿真呢有很多个软件是比较成熟的，这软件无外乎就几家公司，一个是叫 ANSYS， ANSYS 最早怎么来的呢？ ANSYS 最早是 NASA 里边的，从 NASA 里边商业化出来的。这个公司也很有意思，就是好像是 NASA 的一个有一个人给他们出主意，说你要跟这个供应商对接，你得有一套标准，你才能控制他们的这个质量。然后 NASA 说那你怎么弄呢，他说我给你开发一套软件吧，然后就用这个东西来分析他们的这个结构，术语叫有限元，这个计算方法叫有限元，后来这个软件越做越复杂就独立出来了，就叫 ANSYS，
等于是个 NASA 的三产，
对。然后欧洲还有一个软件很著名的叫达索，达索做什么呢？做战斗机的，他也弄出一个软件，这个软件这公司名字都没改，这还叫达索，
OK，
然后还有几个吧，反正基本上都是做这种航空航天啊之类的，他们的研发团队独立出来的软件，这软件都几十年了，可能有的从七几年就开始做，这类软件呢主要的这个积淀或者我们讲它的业务的 know how 特别深，我举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我们来做这个汽车碰撞的分析，这是这个典型的场景，汽车碰撞分析呢，你把这个汽车建模建好了，在这个软件里看起来就是一个 3D 的 CAD， 这是第一个技术点，就是大家如果画过 CAD 图的话，你会发现 3D 的和 2D 它不一样，对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给它指定材料，然后再给它指定个初速度，那画个墙它就往上怼
啊，就不用拿真车怼了，
对，
哦，
你现在从这理论角度先证明，
对
OK
对吧，
然后再弄个真车怼，
对对对
对,、
嗯、
对，然后你往它怼以后它不就有变形变吗，你可以调速度，调那个墙的刚性，调你这个图它怼的状态就不一样，对吧？然后你换材料它怼的状态也不一样，那如果说你做一个真的一模一样的去怼，好的软件和不好的软件差别就是你仿真出来的东西和真的一样的，
对啊，
你这个怼成一葫芦型，
嗯，
那你换一真的也怼成个葫芦，
哎，那对了，
而且一毛一样，
嗯，
玻璃的建设的角度，碎块的这个飞散的程度都一样，
嗯，
这是怎么做到的？这就是人家在几十年的研发过程中积累的数据，
人家怼了 N 辆车，
对，他不是拿车怼的，这个词儿呢叫做物理场仿真，
嗯，
就是碰撞这个机械的。车里边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车的空调的那个管路里边不是要吹风吗？
嗯， 嗯，
它要模拟这个噪音。
哦，
比如说空调开大了呜呜吹，是不是管哪个地方设计的有问题，我要调整让那个噪音变小。
哦，
这也是一种仿真。还有一个是比如说这车里边有电子设备，我这个天线放在这儿跟别人有干扰，那我是不是距离远一点干扰就没了。
嗯， 嗯，
这个也是仿真。它有无数的这种物理场的仿真，这些仿真全都内置在一个软件里，然后你只要画一张 CAD 的图，像我说的标几个方向矢量这个速度什么什么的，啪叽出来了，调的差不多了没问题了，
再去造车，
再拿真车做一次，两边对上了就去造了。
嗯，
否则你也撞多少呀。
对，
所以 CAD CAE 还有 EDA 就 三大工业软件嘛。
对，
属于现在仍然没解决的叫所谓卡脖子软件，
这个叫皇冠上的明珠。
哦，
刚才我说的这个仿真叫 CAE。 然后呢你看就这么个玩意儿，我们在上一家公司啊，我们想做一个事儿，就是想把这个软件云化，
软件还是这个软件，但是你在云端用，
对，
把它做成 SaaS。
对，
嗯，
做成 SaaS， 人家软件啊，实际上这几个软件在海外是有 SaaS 的，而且是跑得很漂亮，在亚马逊的这个 AWS 上。后来我们发现在国内没有，我们就想要不然我们给它 hack 一个，对吧？
嗯，
后来发现
下场是悲惨的，是吧？
这个下场先不说啊，因为我现在也不在那儿了，不能乱说别人的下场。就是我们发现卡脖子事儿在这里边体现的特别有意思。
嗯，
第一个是我们所有的超算中心都被美国拉黑了，
就是你没办法部署。
对，超算中心被拉黑了，这是运行的地方，然后使用的客户也有一部分被拉黑了，比如说军队算导弹的。
嗯
啊，那肯定被拉黑了，那还用想吗？
有一部分学校也被拉黑了，
什么哈工大、北邮之类的呗。
国防
妻子，
但是也不是坏事儿。
嗯。
好处是这帮所有被拉黑的用盗版随便用，
他就不在乎，因为无法交易。
对，
嗯，
就是他的法务也不会打你。
嗯
啊，后来发现这些软件啊在国内的商业模式就是销售悄悄放出来盗版的 key，
就是走私嘛。
那销售还怎么挣到钱呢？
法务
走私的路就是走私的路。
哦，我知道了，他放一堆盗版的 key， 然后像什么哈工大之类他不打，老高一旦用了，那法务就找来了，是吧？
我跟你讲，原来在那个九几年的时候，
嗯，
国内做过那种建筑设计软件，
嗯，
那路是怎么做的呢？他做盗版，其实是自己做盗版，
嗯，
卖便宜了，他官网的卖的可能很贵，
嗯，
两边钱他都自己挣了。
OK，
对，
对，因为他如果从官方上，他不能卖便宜，对不对？
对，
他说那个盗版你去买一个，其实那最后的钱也是他自己的
啊啊啊啊，
就等于明面就是以盗版的名义去降价。
哦，
那你这个情况不是一样吗？我他都说了是私下的 K， 那 K 上是谁有的呢？
嗯，
那只有这个公司才有啊。
对啊，
那我不能从明面交易，那我就私下，然后最后谁发现了，我说那是被偷的或者被盗的或者伪造的就行了。
嗯嗯，
也甩锅了，对吗？
其实这是一个策略，就是用盗版倾销占领市场。
对，
因为你这东西首先是好的，那你用盗版等于不用钱。
他过去呢，有点像过去啊，像 Windows 这种，
对，
就是盗版先发给学校什么什么的，让你培养起来以后，我再打一把盗版，
嗯，
或者是说
收割一下，
我正反向全用吧，反正你就买成正版了。
对，
现在呢简单了，因为你们这些都被拉黑了，对吧？
嗯，
你们也不可能买盗版了。我这正版一套，比如说十万块钱，五万卖一套盗版，你买不买？
嗯嗯，
只是你没有官方的，
我开不了发票，你也别找我，别找我售后。
嗯，
但是我告诉你，这 key 能用。
嗯，
我转八到手到你手里，你用不用？
可能也十万块钱了，
哎，
都转八到手了，对吧？
但而且这事儿完全没风险，
最后就甩锅呗，是别人黑了的，
临时工，
嗯，
实习生，
那就跟显卡一样啊。你说那4090都不能卖了，那国内的4090都哪来的？
对啊，国内4090都饱和了，有一半是背进来的，
更别说那些企业级那个就是专门拿来做 AI 的显卡都哪来的。
对，所以就是说这些软件也好硬件也好，只要它能正常维护现在运行等使用，它其实本质上没有卡脖子问题。我其实特别想用一个数据库领域的例子来说明，就 Oracle 和 PG。 就 Oracle 是真的会卡别人脖子，
这你熟。
对啊，就比如说俄罗斯这个跟乌克兰打了之后， Oracle 就对俄罗斯制裁嘛，参与制裁，
那叫断供是吧？
它断供的形式是什么呢？我不给俄罗斯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了。
嗯
啊，简单说，你如果还跑着 Oracle， 它也没有售后维保这些东西了，所以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数据库市场都被 PostgreSQL 给吃掉
了，接
了，替代掉了。啊，那么 Oracle 是这样的，你如果买它的这个数据库授权，它的许可证，一个叫 Oracle 的 Processor Pack 的，相当于二 CPU 和四 Thread 的一个授权，大概$47,000左右，再加上一个 rack $70,000，就是两个盒$70,000，
好贵。
那你现在服务器都动不动就几十盒，你想想这个授权费有多少？
嗯，
那他其实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收割。有很多企业在数据库授权上给 Oracle 交了很多钱，比如说银行用的 Oracle， 比如说淘宝最开始用的也是 Oracle。
嗯、
那么，其实如果 Oracle 对你不再提供服务支持了，怎么办？
其实你这样干反而省钱了，开源替代嘛。
是这样的啊，不一定。这个市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就是美国一卡脖子，倒霉的是美国企业。
对，现在其实是这个趋势是非常
对
不明显的。
你看，
现在美国一卡脖子倒霉的是台湾、荷兰。
对，
你看，咱比如说像 Oracle 或者是 Ansys 这种企业，它在国内正版的客户肯定变少了，对吧？
嗯
嗯。
那盗版的这些 key 是哪出去的呢？都是国内的销售渠道出去的，总公司是拿不到钱的。
嗯，
这帮人可能都揣自己兜里了。
我跟你说，弄不好还是内外勾结行。
然后就是内部的人，就是中国区，这个中国区都是销售，中国区的老大跟中国区的二把手，他们俩干的，很有可能啊。
你这么说，那那 key 这个管理实在太松了。
像 Oracle 也不用 key 啊，
Oracle 是 paperless， 就是说你下了盗版随便用，
那个是，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防盗版机制是一样的。
对，然后你
可能说它一点都不防，
它会锁
售后服务，售后服务一定会有第三方的公司来做来接，就等于说你这个只要有需求在，这个钱就在，
嗯，
无非是这钱给谁，
对，
你把它拉黑了，人家就内部消化，
对，
啊，你要是不拉黑，就都让你美国人赚走了。
所以你说 Oracle 制裁俄罗斯之后，俄罗斯本地的 Oracle 服务公司有没有？有啊，像中国有很多 Oracle 本土服务公司，
可能还过得更好了
啊。他们就等于 Oracle 让掉的市场份额由他们来赚了，或者说由其他数据库来接管了。
嗯，
所以这次怎么说呢？就是美国主动让这个他的公司的利益受损了。
嗯，
只是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对吧？
嗯，反正上次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GPU 这个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对吧？你当美国商务部说了这样一个限制条款之后，英伟达的股票就跌了，
然后国内出来一堆造 GPU 的公司。
对，造的好不好行不行咱另说，
但至少你有了一个理由，就是国产替代嘛。
就是我有一个理由，我就自己搞嘛，
嗯，
我自己搞嘛。以前呢，可能大家都爱说一句话，是叫什么"造不如买"。
嗯，
那好，人不卖你了，
现在不得不造，
你就不得不造。对，
这个我是觉得，从某个角度上，他这种方式其实是倒逼你必须要自己做，或者要有一个大概的平替。
但是这个事情就来了，真的，万一某一天他真造出来一个国版的H100H800，
那我们就反向倾销了。
你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咱先不说这是假设啊，能不能造出来或者是怎么样，这里还有很复杂很复杂的事情，就芯片领域进去多少人咱也不说了。但是你真给他弄了出来，你想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一个那叫什么"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事儿。
我觉得这事儿啊，
这个不好说，伤多少和自伤多少了。
对，
美国人应该也分析过，就怎么讲呢，就是他会分析说以你现在的科技水平
啊，
有多长时间这事儿弄不出来，
嗯，
他肯定是分析过的。
嗯，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比如说咱们大干快上举国体制可以快点，但也不会违背物理规律，
对，
也不会快太多，要不然也不会出那个芯片领域那些抓人的事儿。
对，是
那些是另外的问题，那是腐败的问题。但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就是你美国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所谓的那些他只是为了要制约你。
他的点是这样，就是我现在本来我生产的高科技的民用产品你们都用最好，你们别自己做，但是呢发现哎你用在军用领域了，用来对抗我了，不行。其实他应该啊这个以退为进，对吧？咱先不说中美合并啊，咱先说前提，就是他先把军用的东西也卖在，
嗯，
咱就不自己做了， 就像当年的光刻机。光刻机的故事咱们在哪期节目里讲过吧，
就是原来我们自己造，后来因为人家更好我们就不自己造了，
对，
包括飞机是一样的。
光刻机的故事是这样的吧，80年代我们开始研究芯片，美国人也研究芯片，咱们的制程是差不多的，
对，那时候其实大家水平差不多
啊，大家都分头干着呢。后来美国人来访问咱们，给人介绍，你看，哎，我们这个芯片设计什么什么的软件我们自己开发的什么什么，美国人一看，我靠，疯了，赶紧降价卖，
嗯，
低价倾销，
然后咱们就当时就马上改策略了，
嗯，
这个买不如租嘛，
包括飞机一样的问题，
大飞机不也是吗？
对，然后咱就等于断了，
嗯，
人家到现在到1纳米了，咱们还停留在好几十呢，对吧？所以，
嗯，这是一个决策的问题，
是
美国当时就应该把什么 F-16 原子弹什么都卖咱。跟你说，
原子弹就算了，这造过了，
这个挺难的。但其实好像有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好的时候是卖过我们一些，
卖过直升机，
比如说黑鹰，
黑鹰
这个是卖的，
卖过，
但是不是那种特重头的，
嗯，
对吧？还是卖过一些。
八十年代的这个蜜月期，
对，
确实两军还交流呢。
对，
对，
这个事情背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一个大趋势，在全球化的时代。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分工和比较优势。
对，
你的劳动力便宜，你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纺织品、衣服，输出各种各样的工业制造品，那你就做这个。你在科技上有优势，那你就去做高科技。你在资源或者是每一个方面，每个国家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
对，
全球的每一个国家，地球村就是地球全球化的理念嘛。这个理念很好，那有的人干这个，有人干那个，但是这个理念到现在呢，看起来是玩不转了。
它主要的问题是说，你就是这个国家再高科技，它总有些低端人口，它搞不了科技啊。
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为什么玩不转了呢？就是首先啊，中国、俄罗斯这几个国家太大了，咱把这几个国家如果从地球上摘出去，它还是玩得转的。你看它的一些制造业不都在东南亚、什么南美吗？然后这个，它就是因为我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固定的
格局，嗯。
你们赚你自己的钱，你可能赚的辛苦点，我赚的容易点，但咱就这样，谁也别变。
嗯，
这时候冒出来以中国为首的，就是咱们太大了，
嗯，
太大了以后咱们自己第一个自给自足，很多东西都能自己做，
然后开始对外了。
对，
说白了就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要在产业链里占据主导位置，
跟
上游。
他们的意思是说，咱们分工分的好好的，
那个叫产能过剩，对吧？
不是，咱分工分的好好的，你别老跳出来，你想说了算，对吧？咱现在的分工，你就负责干活，
嗯，
你不负责说了算，你干嘛老要站出来举手呢？你别举手，你坐下先写作业。
但这事美国在几十年前也是这个情况，
干过这么一回的。
他当时干
日本，
日本就是因为它太小了嘛，
嗯，
那确实一拍就拍回去了。
我那天看了一个有人拍的一个视频，叫《存储设备历史》，那个哥们儿，我可以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这个。他 YouTube 的账号叫把水烧开，哎，就又给大家安利 YouTube 账号。那个他就是讲这些计算机或者 IT 历史上的这个发展史，比如 CPU 的发展史、计算机的发展史、存储的发展史。他每一次的节目都有一个小时，他会把这个历史从一开始到现在讲这么一遍。他讲的非常好，所有的细节他都能给你讲进来，而且。对于咱这种从业者而言，你一边听一边起鸡皮疙瘩，因为那些东西你能 get 到，你能知道那个历史，哎，当时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哎，你说到存储啊，
嗯，
我讲一个我之前，
然后啊，那一说吧，有时候我再引到日本上，
我讲一个我之前看的点，就跟你说的挺像，因为我没看你说的这个。
嗯，
我上次看了一个硬盘的发明史，就给我看出鸡皮疙瘩来了。就是硬盘不是 IBM 发明的吗？
温彻斯特硬盘嘛
、啊，
对
啊。最早这个发明硬盘那大哥没几个人，好像就两三个人接这么一项目。
嗯，
那会儿硬盘特别大，跟桌面似的，
洗衣机这么大
啊，
啊，
跟那个
圆柱体
的
那种，
就是不是扁的，那就应该是就是咱们吃饭那上面那玻璃盘
啊，
那么大个玩意儿，
嗯。
这大哥你想那时候他就满世界找什么呀，就是含瓷的油漆，
嗯
啊，就是满世界到哪个杂货铺买了油漆了，直接弄一大玻璃盘刷上了，后来再编程，这就是硬盘了。到现在咱把那个买一个硬盘机械的啊打开看，咱他妈看不懂了，这里的什么玩意儿，太他妈高精尖了，对吧？你就想这才几十年，
对，
三十年基本上可能一万倍的提升。
对，你看这才几十年，那个可能七十年代吧，
对，
还是六十年代，
嗯，
那么一个玩意儿，拿这个杂货铺买的含磁油漆刷匀了，存储可能存储几个字节，最早实验的时候，
到现在可能只有两个公司能造。
而且现在这个里边那么精密，它那个盘磁头都不是挨着的，
对，
悬浮、
嗯、
飞行模式
啊，你像。这个人类的创造性确实很牛逼，
嗯，
我觉得不用特别担心说我们被卡脖子，这才几十年就从桌面说一大圆桌，
嗯，
干成这个东西，
对，
对吧？
其实都不用说这几十年，你就说最近这十年的存储 ，SSD 十年前，
对，
那属于高端笔记本
上，
那时候只能做一个 C 盘，
嗯，
现在你还谁还用这个叫机械硬盘？
对呀、
啊，
现在你看就双十一淘宝、天猫上卖的这种。NVMe SSD 这种八 GB 每秒的读写速率才卖多少钱？
对，
400块、500块。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原来博士那时候说嘛，说有个例子，说如果按照硬盘的和内存的这个发展速度，现在的车这个汽车应该像个火柴盒大小，
嗯，
对吧？就
很合理。
但是呢，这个问题就变成说，你那个是一个例子，但现在你发现这几年，你看电动车卷的。
嗯，
对吧，我们原这传统的 BBA 已经开始都很难受了，
嗯，
甚至我觉得在后边会更加速的发展，
嗯，
因为这个速度一定是个加速度，对吧，那后边可能就真的到2030年或者2035年电动车可能就是主流了，那这就是在加速发展。
就是人类就总是很愚蠢啊，咱说回卡脖子这个事儿，当时就是因为存储这件事情，就是美国就干日本嘛，就芯片的问题嘛，
对，
芯片大战嘛。然后其实跟我们今天真的如出一辙，当时美国提出来的理由就是你这么去造芯片影响了我的国家安全。
其实日本跟他还挺好的，
当时关系的好极了，是吧，也是蜜月期，然后当时也就搞出来了种种奇葩的操作。然后说到今天电动车那就更有意思了，你看现在各个国家说中国你这电动车不能来啊，
产能过剩，
我给你加税啊，你这产能过剩，你这叫倾销。你当时往中国卖汽车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事儿呢？
这就是主要两个理由嘛，国家安全和产能过剩，
对
吧？
就这个事儿就不知道，因为不知道这里面的很多的数据和细节啊。但是从外人看来，这就确实是有点双标，对不对？你确实做了一个弯道超车，对吧？在电动车上就不说别的了，电动车上你确实做了一个弯道超车。然后呢，我想卖出去，卖给更多的国家。这怎么了？犯法吗？
当然不犯法。
这个严格来说它不是双标啊，它标准还是挺稳定的。
嗯、
就是稳定的双标。
就稳定的说我就得听我的啊。是这个不是不开玩笑啊，是这样的。你看他们在提说你为什么产能过剩，
嗯，
它的原因并不是说你们太能干了，你们加班所以产能过剩、
嗯、
而是说你们是靠政府补贴出来的产能过剩。
对。对，
那政府补贴呢，我们严格来说也确实存在。
嗯，
什么叫政府补贴？对咱们来说，用一个咱们更熟悉的话语体系，就是招商引资。
嗯，
你招商引资，你在那儿开了个店，
给优惠政策，
他给你有政策优惠，他就比如说有什么博士、硕士有多少钱的安家费，然后给你
分你个房，
或者是税的那个叫什么退税之类的，这就是政府补贴嘛。这个东西生产出的产品，他会认为你成本是比竞争对手低的。
他们真不知道拿政府补贴的流程。
你说这话我不反对，但我有一个事儿我比较反对啊。
嗯、
那他首先应该先反对特斯拉在中国造的车要先给他加税，因为那也拿了政府补贴。因为当时好像说了，你在好当时我记得说协议里边是有要求，你在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日前造成，我给你多少补贴。
对，
那这就是政府补贴。那为啥特斯拉这车卖到欧洲的时候，
他给剔除了？他把他特斯拉专门剔除了，
那这就是问题。那他也拿了，
对，
嗯，
那上海工厂他肯定拿了，而且
这
车是上海工厂出的呀，
对呀、啊，那至少上海出的车你要加关税，但好没有的，那这个在我看来是双标。
嗯，
中国的产的车就要加关税，
嗯、
特斯拉的车就不加关税，那合理吗？
嗯，
当然了，有一个问题啊，这个事儿是我一直想说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很多东西可能造的并不差，
嗯，
但是总喜欢低价倾销，
对。
这个在
这是我认为的一个原罪。
对，
为什么？因为你一旦低价倾销，你让人家活不下去了，那人家也会跟你拼命。
对，
对吧？所以你要造成说，我们有时候就转成 N 加一，我做得好，我卖得更贵的也没错，我多赚点钱，
对
对吧？然后或者给让员工能够生活得更好也没毛病。
你现在不能那个东西，我做的比当地车还好，然后还便宜，
便宜很多。
对
这个，那当地工厂一定也会跟你拼命的，
对，
不或者连政府一块儿。
这个确实啊，咱们在先别说上人家国外当地去 PK，
嗯，
咱们在国内也是这样的。
对呀、啊，
就是我只要碰上你，我就把你弄死。
嗯，
没有共存的这种选项，
是他一定把你逼到了你不得不跟他拼命的地步。
对，就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对，
你想
共存，
就是、
不是那话是这样想的：，与其你跟我拼命，不如我先跟你拼命，然后最后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和的这个机会了，上来就是刺刀见红。
就是黑暗森林嘛，
嗯
嗯，
就为什么刘慈欣能写出黑暗森林来，
因为
外国人写不出来，对吧？
是有深刻的体验是吧？
对，
嗯，
这有黑暗森林有人批评嘛，说这个是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嗯，
也有道理，
对，确实是，确实是，对，
这是两个人的这个中国人的思维，一个人不是，
这个是很典型的霍布斯世界的思维方式，就是说是属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权争霸这样的思维
丛林法则，
丛林
对吧？
对，是我认为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呢，就是说最近不是有一次很火叫卷嘛，
嗯，
就是说就像你说的，电动车有大量的产生，用低价的方式去卖，包括我在那数据库领域也是一样的，
一堆的套壳是吧
？Oracle 像刚才说的一盒卖$70,000许可证，国产数据库一盒卖多少？
700，
一个节点卖5到10万，就现在一套数据库，国产数据库5万块钱。
然后节点无论大小，是吗？
嗯，就是把原来几百万上千万的一门生意打到了
1%，
对，
1%嘛，
对，
差不多，
对，
对，
那就大伙儿都别挣钱了嘛。
那你现在就我是觉得，你看，好像说那个谁来的，美国那个做存储，然后被中国
美光
啊，对，美光就是。我就是因为中国的芯片造的太便宜了，他受伤最严重，所以他跑到政府去游说，然后被我们拉黑了。
嗯、对，
对吧？
嗯，
这我就说嘛，说你让人活不下去，那可能再忙了，就是人家也会跟你拼命。那最后的结果就谁可能也活得不好。
对，其实本来呢，世界秩序就是有两个词，叫做 Chimerica 和 Eurasia， 就是欧盟和俄罗斯是一个地理上有紧密关系的，俄罗斯输出能源，欧盟输出工业产品，然后中国输出制造产品，美国输出消费能力和技术，然后就 Chimerica， 但是现在 Chimerica 原来是一对夫妻，现在要分家了，中国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然后美国的通胀又也因为分家就严重抬高了，所以现在是一个分则两败的一个过程，
其实可能没有赢家。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美国很多企业和美国的老百姓也过得很糟，美国的企业拿不到中国的订单，美国的老百姓买不到说中国的便宜的中国商品，这是受伤的。那中国你生产了很多东西，失去了卖家，这是很受伤的一件事。所以现在是一个逆全球化，然后大家都在，
好像谁也没得到好处，
没有好处，因为这时候就是这样的。你像那个阿斯麦的那个原来就前总经理说那话，就是他就是觉得说你不卖给中国，中国就一定会想着自己造。
对，
你像 NVDA 老黄、
啊、
他就很希望把他的显卡卖给中国。
对，所以他卡的法案的边儿去设计新显卡。
嗯，
所以我们现在我跟你讲，现在我们的希望全放在马斯克身上了、啊、
提升效率部是吗？
对，看看他效率部能不能搞点正经事儿出来，
提升效率部，先把那个叫那什么 BIS 先干掉。
因为你看刚才我们讲的这种撕裂感如果我们往头去倒的话，也确实是美国的政府或者是当政的人主导的，咱也主导不了，对吧？因为他拉黑咱嘛。
其实当政的人的想法跟下边商人或者说民众的想法不一定完全一样。
我觉得是两个国家现在都有一个趋势嘛，就是民族主义趋势。
那天我突然想到了，就今天我说那话一样。原来马高老师建议是中美合并，
嗯，
我现在是应该各个国家分家。
嗯，
因为你这种共识越来越难了，
嗯，
一个就要往左，一个就要往右，还要在一个国家里搞，那不如两个国，这个国家分成两个国家，各干各。
你这个话容易出事儿啊！
对，你违反了反分裂法。嗯、
我说是别的国家，
他们分，
他都分50多份了，你要怎么分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加州独立，
完对，就把加州弄过来就行了，
对
对吧？
对。
因为现在我自己觉得就看的那些新闻它就是一种分裂感，
嗯，
对吧？共和党说我要这么干，那个民主党就说我要这么干，
嗯，
那可能到了最后你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这四年是共和党，下四年是民主党，这个政策很摇摆，那就是最后就是个割裂的样子。
现在我是觉得就是大家都想奔小康嘛，是吧，大家都想追求美好生活，
都想自己奔小康，
对，
然后就割裂了。
但是呢这个地球上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力它到头了，除非我们今天突然发明了可控核聚变，咱还能借着全球化，你信吗？
你错了，
嗯，
就这个东西，你一旦比如就跟致癌的药一样，你得有钱买。
嗯、哎，咱先不说有钱买，
你抛开钱不谈，那件事就又成理想
了。你交给国产电动车厂商去做可控核聚变，明天就2块钱一个堆了，对吧？
哎，你还真别说，米哈游不是投资了那个核聚变公司吗？
对啊。就是除非有一个技术上的跃升，就像二战之后有一个这种技术上的跃升，科技革命。
现在 AI 革命，
大家都在期待说 AI
不能叫一个革命，我觉得它还是叫一个创新，它不能叫是一个。
但是你就算是咱假设在地能源上你革了命，那得到好处的是谁啊？可能不是所有人。
这个问题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啊，我们的科技生产力的上限它提高了。然后多出来这部分大家怎么分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啊，跟美国最大的矛盾就是他那边的就是低端人口不挣钱，所以把特朗普选上去了。
不能见证，对吧？这个咱不是一个见证节目，大概其说说吧。啊，我是觉得大家都想奔小康，都想追求美好生活。问题是你中国还有6亿人收入在1000人民币了，你把这些人都变了小康。世界的生产总值能不能支撑这些小康？
那印度还有10亿人，
我给你切一块蛋糕出，你那块蛋糕就小了，因为它的上限在这儿了。
朱峰讲的这个就非常的正能量了啊！我们现在总书记说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发展的不平衡之间的矛盾。
对对对，哎对，哎，不就是这个问题吗？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要从人家那儿切口蛋糕出来。人家不干了呀，
所以现在得把蛋糕做大，这还是关键问题。
可控核聚变
不是把自己蛋糕做大，然后都把别人没蛋糕了。现在就
那肯定也不行，对吧？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对，
朱峰的意思是这样的，我觉得朱峰还是比较那个理想主义的，我也支持。就是现在，如果可控核聚变这件事儿突破了，搞定了，
哎，那上限上去了，
你可能有10年的时间，这个突破的这个人会垄断，
对，
但是很快就会大家都有。
不是，就这个问题会变成这样。我认为啊，比如说你说现在的电5块钱一度，对吧？你需要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好，这个可控核聚变一出，变成2块了，然后你的收入就会下降。
嗯，
我跟你说，收入一定会下降。
就是咱可控核聚变就是一个代偿啊，也不一定是电费啊。
当然，它有一个可能是这样的，会延缓出现这种矛盾激化的时间。
嗯，
就是和下十年再说，
就跟上个30年我们的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样，它可能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新的市场空间，
然后就又传统行业了吗？
对，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所以它就延缓了呀。
对，
世界得发展，
世界要发展的，对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说可控核聚变，我们就说现在发明任意门了，
嗯，
对吧？开个门就到华盛顿了，
航空公司现在都黄了，
然后你发现那边全是人。对吧，不就这个问题吗？就是你如果一东西普及了，就所有人都会用，那其实等于这个东西大家又都零和了。
但是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上升，
有新机会出来
和新的机会出来。
但是跟你说，你可能发现说受伤如果是大多数人，他还是可以选出来一个特朗普出来的。
就是你到了大家又到头那个阶段，它是阶梯性上升的嘛。
是没错，
对，他到又到头的时候又把特朗普选出来。人类就是这样嘛，你永远是在民族主义和世界大同之间，大家在来回波动。
特朗普，哎，现在特朗普还没上任呢，谁知道什么样呢？跟可能前四年不一样，对吧？
对，也有变化。
你这个叫我认为叫理想主义。
这不还有马斯克的嘛，对吧？
马斯克基辛格，
效率提升不很有可能是把原来4年的这个方法用在1年上了。
嗯，
就现在主要矛盾其实我认为啊，不是做蛋糕，是分蛋糕的问题。
哎，对，
现在蛋糕就这么大，
对，就
你咋切？
在短期没有更大的蛋糕，
你造不出新蛋糕来哟。
那这分蛋糕呢？那肯定我们都不够吃，凭什么给你啊？大家都会这么想呢。
对，你们觉得 AI 会是能改变格局的一个东西吗？
不能，
那就是没有新蛋糕。
就是它改，可能也是改变一部分人的格局，但是大多数可能没有跟这个有什么特别相关的。他天天愁的是我今天吃什么。 我今天能不能吃饱？那这个 AI 对它没有用。
你的电动车、你的大疆无人机、你的国产数据库都卖的你1%的价格输出到全世界，那与其让你来摧毁我国的这个本土产业，我不如把门关上，各家各玩各的。这就是现在的一个主旋律。
不然的话，你就来分我的蛋糕了。
对
对啊，我这不蛋糕可挺好的。
如果说那边有他有人造可乐，
嗯，
我们这边有造，我们造的比他还便宜，还又卖过去了，
嗯，
那他那边造可乐工厂就关门了，然后这个员工就失业了。
对啊，
那就是
蛋糕就跑这边来了吧。
对，
嗯，
对，
所以现在我是觉得中国还有个问题，就是可能把价格提高一些，
嗯，
对吧？卖的你其实多做利润也不是错嘛。
人家很难形成共识，
关键是没共识。
他现在的问题是，你想这么干，人家已经不相信你了，
嗯，
对吧？
嗯，哎，人家不相信的人多了啊，
这就是供给侧改革嘛，供给侧太多了，怎么办？
对，
所以
这
个问题
就是今天聊来聊去，其实大家都觉得卡脖子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到最后，其实谁也没有获得好处。
对。这
大家可能互相卡
或对互相卡各自的脖子，这叫
然后以期待对方会先挂掉，
对
你卡我的高科技，我卡你的廉价工业品，这都是互相的一个分裂的过程。
对，一直到哪方可能卡不住了，然后就放弃了。
对，所以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就对于我们的这个话题最开始这一点，对于开源软件来说，
嗯，
这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反卡脖子的东西。
嗯，他屏蔽你就是他卡自己的脖子。
对，这是一个很少见的，就是我有一个理由叫开源例外论。
对，
就其他的软件，
嗯，
是有点例外。
对，其他的行业你说芯片他不卖给你了，他真的卡你脖子。
对，
但开源这个东西他不让你参与研发了，他卡的是自己的脖子。
那除非他改成闭源，
嗯，
对吧？他除了这么干以外没有别的道这个路了。
所以你可以说 Oracle 这样的商业数据库它卡你的脖子，但你没法说像 Linux、PostgreSQL 这样的开源软件项目会出现卡脖子。而作为一个比如说后发国家，能利用这种后发优势，它应该去拥抱、去鼓励、去培养这些开源社区，去支持、去赞助这些开源项目，而不是说因为啊，你们这些外国帝国主义主导的开源社区要亡
我
执行不死，
我还要自己搞一份，
我要自己分裂搞一份，这是我认为最不可取的，这是真的就是自砍一刀。
嗯，
但另外问个问题啊，这个既然说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PDCQ 对吧，我们就简称一下，它是一个开源的，那为什么高斯要去买它的授权呢？买的它的授权到底是什么授权？
高斯其实没有买 PG 的授权， PG 没有一个商业公司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那这个从传言上讲是大家是说华为买了一个它的授权，然后在这基础上去做的自己的数据库
啊。这个传言我可以100%保证是不是的，因为为什么呢？不像 Oracle 和 MySQL，Oracle 是 Oracle 公司的。MySQL 也是被 Oracle 收购了嘛，
嗯，
对，他们是由单一的商业公司主导的开源软件，
但是 PGCQL 没有，
PGCQL 它不一样，你如果说 Oracle 它是单一主导的，那 PGCQL 就是由多个小公司来共同协作的，这里面社区可能最大的参与者是 EnterpriseDB 美国的，
嗯，
但是它也不是说它就能决定 PG 社区的一切，还有很多其他的公司，
嗯，可能都需要投票是吧，
云厂商也有，
嗯，
比如说俄罗斯也有一家代表公司，
嗯，
Postgres Pro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那么整个 PG 社区它是一个松散的一个等于民主化的社区，它的社区构建的原则或者宪法基石就是不允许单一公司出现超过一半以上的话语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会说有哪一个公司能够去主导这个社区，当然也不会有说某个公司会卖授权，卖 PostgreSQL 的授权给其他的，
那就是个传言了。
当然有的商业公司可能会有自己的发行版，比如 EnterpriseDB 它有自己的就 EDB，
嗯，
然后 Postgres Pro 有他们的发行版，
就都是基于这个开源的这个源码上做了一些增强或者做了一些改进，然后去以自己的品牌去卖，对吧？
对，其实这个我认为是真正关键的东西，真正关键的其实是操作系统发行版和数据库发行版，而不是 Linux 内核和 Postgres 内核，就包括我们说国产数据库、国产操作系统，我们说国产操作系统的时候，是指我们新发明一个 Linux 内核吗？
我觉得它后边都得加一个很长的括号去注释。
它其实是一个发行版，它其实是像 Debian、Red Hat、SUSE、Ubuntu 这样的东西， 啊，它不是内核 ，PostgreSQL 就是像 Linux 内核这样的一个东西
啊、
哦，像 AWS 的 Aurora、
嗯、
阿里的 PolarDB、华的高斯，
现在这发行版这几年是多如牛毛。
嗯，
对，其实你应该把它们化成数据库发行版，而不是数据库内核。数据库内核不需要很多，甚至可能一两个就够了。
对，太多了反而你用不过来。
是，
所以说，如果说真正是有谁卡脖子，那。
好了，这个我们不担心被卡脖子了。
对
对，这话沟过了是吧？我们就琢磨琢磨怎么背3090的事儿啊，
那叫什么王冠上的明珠，就那些了。
嗯，
但我们也用不上劲儿，对吧？
对，
我们只能多喊两句。
嗯，还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吧。就怎么说呢？
嗯、
还是咱那句老话怎么说啊？毛高老师，且看啊，
中美合并，
嗨，
其他国家分家，
对，
挺好。这我终于原创了一个。
对，今天就随便跟大家聊聊这个卡脖子这个话题啊，也希望，哎，我们聊天也今天有点松散，希望对大家有点启发吧，好吧，嗯，然后老冯这边回头我可能还会邀请他再聊聊 PG、MySQL， 然后等等这些话题吧。
这我们也天天用，
嗯、
对吧？
对对 对,
对,
对，
也许现在我们要也要做个平替了。
对，是我们肯定要做一些替换的准备，因为 MySQL 这个东西简直是
确实。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从2004年，
差不多
有20年了吧？
嗯、有了，
甚至20年多了。
嗯、
MySQL 从大概3.23开始，
三点几？对
对啊，好吧、嗯，现在我们要摆弄不好要考虑说拜拜了。
对，好吧，这个咱下次再聊。大家如果想听这期的话，欢迎在评论区催更，好吧？
好。
行，那我们的这期科技乱炖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